昨日我们看了主耶稣使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今日我们看复活的主使到彼得由失败中起身，是属灵生命的复苏复活。经文是约翰福音第21章，这一章是分为六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，主向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显现，第一至第四节。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，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或者加利利海旁边向门徒显现，他当时哪些门徒在这里呢？第二节说有西门彼得，留心这里是提到西门，而下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你会发觉到下面呢，耶稣是只是叫他做西门，没有好像福音书很多地方呢叫他做彼得。西门彼得还有谁呢？还有底土马的多马，还有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两个仔，就是雅各和约翰，还有两个门徒，他们在一起。西门彼得就对他们说了，他又是做大哥了，我去打鱼去，他们就说我们都同你一起去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夜晚黑好像当时有渔夫，他们夜晚黑打鱼，但是没有打到什么。第三节最后尾，这里你会看到西门彼得这个名字两次出现，同埋都是排在门徒的这个的领袖的，就好像他的名字在福音书成日都是排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的第一位，他又代表其他的使徒行动啦、讲嘢啦，是他们的发言人啦。他甚至指出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可惜，作为使徒的大阿哥的彼得甚至失败了，他不能够同主警醒祷告啦，在客西马利园，同埋他用把刀拔刀出来斩了大祭司仆人的耳仔啦，然后最令到我们痛心的就是他三次不认主。彼得失败了，他现在就退缩，就跟他几个朋友说我们一起去打鱼了。主耶稣原本给他的使命是要他得人如鱼，但是现在他放下得人如鱼的工作，重操故业做渔夫。但想不到这几个职业的渔夫，专业的渔夫，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，打不到鱼。第四节，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，他们可以在主被钉的时候走了，彼得三次否认他，但是主耶稣没有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他们，主耶稣在他们最要人帮他们的时候出现，耶稣在那里站在岸上，但门徒不知道是耶稣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们认不出耶稣呢？约翰福音的作者刚刚在第二十章才提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过的，为什么现在他们不认得耶稣呢？会不会因为当时太黑呢？或者他们以为主都不记得了他们，想不到的是他们可以不记得主，但是主关心他们。所以第二段我们看到主耶稣关心彼得和其他的门徒，主耶稣关心彼得和其他的门徒，第五至第八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这个就是差不多新闻仔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呢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鱼甚多这一个的神迹回应了主耶稣和彼得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他们整夜努力没有打着什么，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，直到主耶稣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结果 彼得和他的同伴下了网，就圈住打到很多鱼，且鱼甚多，要请人来帮手拉网，鱼装满了两只船。主跟住就对彼得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主现在在提比利亚海边吩咐彼得和他的同伴将网撒在船的右边。我想他们很自然就想起耶稣基督那一次怎样吩咐他们打鱼，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他们想到的时候，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想呢？会不会想到他们可以放下离开主，但是主是没有离开他们，主仍然的关心他们。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约翰这个主所爱的门徒，好认他是最快的认得是主了。圣经话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意思是上身是没有着衫，因为他除了件衫的，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，就他除了那件上身那件衫，但是他不是穿了上去，他急啊，他就这样绑一绑在身上，然后就跳在海里，那时候鱼都没拉上来的，但他就即刻跳下去了。所以第八节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爪，大约是100米啦，330尺度啦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，他们拉到在船的旁边，一路拖住啲鱼向住岸边嗰度翻翻去。你会睇到彼得点样嘅心急，一听到系主，佢就唔记得咗要拉咗啲鱼上嚟先，佢就跳咗落海，就游去岸边啦。当佢上到岸，睇到啲乜嘢呢？第三段，主为彼得同其他嘅门徒预备早餐。第九至到第十四节，主为彼得同其他嘅门徒预备早餐。第九节，佢哋上咗岸之后，就睇到嗰度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门徒曾经睇过耶稣基督用5饼2鱼嚟供给5000人嘅需要，但系今次佢哋睇到系咩呢？系耶稣特别为佢哋预备早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再将刚才打到的鱼拿几条来。第十一节，第一个出去又是谁呢？又是西门彼得了。西门彼得就去将网，就在个船旁边的网呢，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然这样多，网是没有破的。这个是这一章所讲的是约翰福音最后一个神迹，153条的鱼，其实回应了约翰福音第一个的神迹，就是我们前日讲过的约拿在加拿地方，耶稣基督将水变酒。当然第六章讲到耶稣基督用5饼2鱼去供养5000人，那里都是剩下12个男子，水变酒，鱼5饼2鱼的供应，剩下12男子，都是很丰富的。同样在这里第十一节，鱼是很多很多的。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神迹，通常都是非常丰富的。第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吧。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哪个人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主耶稣。耶稣基督就来拿饼和鱼递给他们，我想这个时候会叫他们想起圣餐，那里是递饼和葡萄汁给他们。第十四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，这个是第三次。主耶稣被钉前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，又是吃之前为他们洗脚，当时彼得抗拒，不想主和他洗脚，主复活之后再次的服侍他们。虽然他们曾经离弃否认主， 留心，主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过，又没有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默默地的为他们预备早餐，亲手将饼和鱼递给他们。他们吃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呢？主没有问他们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走了，没有问其他的门徒为什么这样做，亦都没有人彼得为什么你三次不认我，甚至发毒誓来否认我。主没有问，还跟他们聊天。第七节提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刚才第二段第三段给我们看到耶稣爱的不单只是约翰，他是主爱的门徒，其他的门徒最不值得爱的彼得都是主所爱。我们看看下文主怎样去爱彼得。第四段，第四段主和彼得在其他门徒的面前来讲说话。第十五至第十九节，我们好熟的一段的说话，主耶稣基督三次的问彼得，围绕住你爱不爱我。主的问题彼得怎样回应呢？你会看到这几次的问题有一些特点。第一，彼得三次的否认主，主三次向他发问。第二呢，彼得曾经否认主之前呢是烤火的，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七节，这一度是耶稣基督亲自为他们生火。第九节，让彼得有机会，他曾经在火炉的旁边失败，现在在火炉的旁边起身。新约圣经只有这两处地方是提到生火的。第三，主耶稣称彼得为西门，整个对话里面主耶稣都没有称他做彼得或者基法，西门这个名是他蒙召之前用的，他现在要再次起来活出和他的名彼得磐石的意思的，是堪配的。主耶稣预言彼得会否认他的时候，三次否认他的时候，主耶稣亦都是用了西门这个名，路加福音23章31节。第四，主耶稣在其他门徒面前询问彼得，因为公开的失败应该公开的处理。第五，主三次发问都是针对彼得对他的爱，第二和第三次都是你爱我吗？第一次就问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什么是这些呢？我想可能是指到打鱼的工具，你是不是爱打鱼多过爱我呢？不过更大的可能是指到你会不会比这些，就是一些其他的门徒爱我更深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曾经对主说，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，马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。最奇妙的是什么呢？主三次对否认他三次的彼得发出一个使命，来喂养或者牧养我的羊。当彼得表示他是真的爱主的时候，主然后先吩咐他去帮助其他人。侍奉应该出自一个爱主的心，当爱主的时候是帮助到我们爱主的羊的，这个是侍奉应该有的动机。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其实是反映到主接纳回彼得，宽恕他，给他新的使命。主没有因为他曾经伤害主，三次的否认主，而将他摆在一边，永远永远不再用他，反而是要给他新的使命，新的工作，让他跟着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。彼得后来果然是照做，为我们初期教会写下了非常轰天动地的一页的历史。复活的主帮助彼得由失败里面起来，他的生命好像能够复活一样，透过给他记得主是爱他的，鼓励他，又将新的使命交给他。到了第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你喜意去哪里都得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。我想这里是暗示他伸出手被钉在十字架，别人要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。第十九节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好像有人福音讲到主的荣耀就是透过他的死一样。第十九节最后说，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得到主的鼓励，主的接纳，主给他新的使命，他从失败里面起来，后来服侍了三十年之后，先再一次被刀钉，再先被刀钉十字架。为什么主这样对彼得和其他门徒呢？因为他爱他们，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讲的，主耶稣爱他，爱世间属自己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即使他们曾经离弃他，否认他，他都爱到底。难怪有人说犹大最大的失败不单单是他出卖主，是自杀，他忘记去求耶稣去宽恕他。彼得和其他门徒的经历表明，没有一个失败是最后的失败，因为在神看来每一个失败都有希望的，只要肯悔改的时候，每一个失败的人都可以起来。基督教信仰不单单帮助跌倒的人站起来，而是帮助人跌倒之后起来，悔改之后再跌倒再起来，再跌倒再起来。当然这个不是说我可以放纵自己随便的跌倒犯罪，因为这样做过程里面带来我们很大的痛苦，就好像我们讲过浪子的比喻，浪子放纵受到的痛苦。重要的是我们失败了，记得我们的神就好像浪子的爸爸，他接纳我们，爱我们，愿意我们能够从失败里面再一次起身。时间的关系，第五段主同彼得谈论到约翰，讲到约翰的事情。第六段约翰记下主行的事，24、25节，我们都不在这里详细的再讲了。最后我们或者不会好像彼得这样夸口话自己会比其他人更加爱主，但是主可能问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多呢？但是他会问，好像这里两次问彼得一样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当彼得表示他接受主对他的爱，又回应 又因此去爱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两次的吩咐他，你跟从我吧。两次的问你爱我吗，两次的吩咐你跟从我吧。如果我们失败过，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的爱，愿意悔改同埋爱主，听他的吩咐，我们可以再次起来，一生紧紧的跟随他，我们可以由失败里面站起来。